放在你自己的里面，主啊，叫我们得享一切的丰盛与安息。主啊，这不是靠着我们人的努力在那里修养自己，主啊，乃是你把我们完完全全，主啊，把我们连在你自己的葡萄树上。主啊，我们实在是谢谢你。主啊，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常用你的恩言，主啊，在这我们软弱疲乏的时候，主啊，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愿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敞开。主啊，愿说我们主啊，我们在这里。主啊，你有任何的话语，主啊，任何的调整，主啊，我们都服在你自己的手中。然后就把交通的灵，主啊，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在这里都往这个里面的路，往这个十字架的路，往这个锡安的大道上，能够一同的往前奔跑。主啊，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今天是交通聚会，夏令会的会后交通，所以我们中文的题目是在主里的生活与侍奉，然后英文组的题目是先寻求神的国，或者是全圣经全句是先寻求神的国与神的义。所以那个中文组、英文组如果有任何的交通哈，都可以很自由的交通。然后呢，原则上希望是五分钟。那如果我把大家打断或是请大家缩短的话，那请不要介意。那我这边只是把那个中文的部分稍微很快的提一下。我们弟兄在第一堂的时候呢，算是做一个开头，他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水变成酒，那酒用尽了这个神迹呢，把我们带到我们里面的光景，啊，叫我们是很真实的在主面前能够打开，在主面前承认说，我今天是不是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我今天是不是失去喜乐？我今天是不是在主的事情上面已经失去了那个力量？所以他叫我们把这个心打开，叫我们承认自己的光景。所以后面呢，我们开始发现我们有这个属灵的需要，我们自己有不足啊，也生发一个渴慕，我们继续在主面前追求在主里的生活与侍奉。所以他在生活方面呢，用住在主里跟基督或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讲到这两方面生活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则。然后在侍奉方面呢，当然对我个人来讲印象也很深刻，他是用五饼二鱼，然后用马大马利亚的服侍，还有用主为门徒洗脚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呢，来讲到侍奉上的原则。所以一方面他讲到我们服侍其实在做一个人手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也讲到说玛利亚的侍奉呢是先侍奉主，再来侍奉外面的这些事物。然后最后他讲到主为门徒洗脚，我们必须要有主奴仆的形象，把自己放得很低，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侍奉。好，我想就是中文的大概是大致上是这样，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有准备的请不要客气哈。就是你不管信主不是太久，或是几年的，或是信主太久的也没关系。要先听的。
这次中弟兄提到一个太空站，感觉特别特别深刻。每年的那退休会，但是都挺渴望的，是因为这三天可以真是在太空站里头，所以就一年三天在太空站啊。 学着玛利亚的样子，一周三个小时啊，在聚会当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生活，一个月一年就一晃就都过去了。很多的时候咱是在太空站外头的啊，靠着紧紧的联系啊，一周回到主的家中一次，一年回到在主的家中待三天。其实感谢弟兄这次成为咱的提醒，这真是这样的生活的画面，这样的光景是不讨主喜欢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咱就像兄弟兄第一天讲的，很多的时候咱不知道自己枯干了没酒了，就是知道偶尔知道的时候，咱也愿意寻找自己的方法去找那个满足和快乐。所以弟兄提醒他说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家。很多的时候咱在家外面咱还有快乐，其实这是危险的。所以跟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以色列民他们也渴慕主啊，他们也想敬拜神啊，可是魔鬼不让他们，他们有一点心去靠近主的时候，魔鬼就把他们引走，魔鬼就把他们夺过去。乍一听我觉得好像这就是咱远离主的 excuse 啊，这就是咱远离主的理由。可是你要静下来想，其实是挺可怕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咱可能真是感谢主没放弃咱，要不然咱就在魔鬼的那个伎俩当中了，咱就因着这个去远离主了。魔鬼就不愿意让咱住在主的殿中，就不愿意人在太空站当中。所以你看那三天多美啊，也不用做饭也不用干活。可是你知道弟兄当时讲的时候对我感触特别深，他说你知道那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有阳光的，不在黑暗当中的，有神所有的供应的。对，所以这幅画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愿意跟弟兄姐妹都互相共勉。
真实的有一些感受的都可以交通好。好 TJ 英文对不起暂时没有中文翻译，用领会一下。
So, I was obviously in the English group and his Joel's message was seek his kingdom. Just kind of a little quick summary on some of the five main points. One of them was to seek his kingdom, to have one ruler, or to believe just in one king. We are all his ambassadors, so kind of we are in a foreign land, but our citizenship is with God in heaven. Be a royal priest, and all of us serve a purpose for him. And if you seek his kingdom and then have a godly view on things here and to try and see from God's perspective on things. And I would say the one thing, kind of being the royal priests and having a purpose, one of the messages that Joe brought up was he spoke about four different people, Samuel, Joshua, Daniel, and David. And he mentioned how they were all very young. served from a very young age, just as a teenager or a small child. And he said you also that you can really serve from any age, anywhere from a small child up to Moses when he served when he was 80. So we all kind of fall in that range of you can serve when you're young or not so young. And it just, that just kind of spoke to me how even though we may not be fully found yet, we can all still serve no matter what our age is. Thank you.
一处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他在主耶稣的面前脚前他听到，然后第二处是他弟弟拉萨路死的时候，玛利亚就是看到主耶稣来了就扑到他的脚边，然后哭泣，把他的悲伤告诉主耶稣。第三处就是我们也知道的，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六天的时候，玛利亚将她的那个香膏倒在主耶稣的脚上，并且用那个头发把它擦干净。这三处圣经因为很熟，所以就不读了。但是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我想也有弟兄姊妹发现，就是玛利亚的这三处她都在主的脚边。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个点就是让我觉得就是有些就有点触动到我，为什么玛利亚她总能在主的脚边来侍奉他，在脚前在脚边在听他的道，在脚边来就是哭泣，也到他的脚边去敬拜。我想也许就有一个这样的画面，就是玛利亚可能远处看着主耶稣的时候他是站着，但是他一旦进到主的面前他就是屈膝下拜的。我就觉得他在主的面前真的是有一种使女的这种心，他就站在了这样的一个地位上。他不就是他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没有我这样说可能不是很准确，就是他不是去仰望主，他真的是在那边唯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匍匐敬拜的这个态度。但是他也是不是说他就与主的关系就是那么远，因为他实在是把他的心也先给了主，所以他愿意在主的面前，他愿意听主的话，他也愿意与主分享他的伤悲，也更加愿意将他所有的奉献给神。我想这就是玛利亚他得了一个侍奉的秘诀，我觉得他就是那一个不能少的，就是在主面前的这个谦卑匍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理解的一部分的就是里面的侍奉。另外当主说就是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我曾经以为就是那单指就是玛利亚在主面前的这一个听到，但是我想玛利亚的这个福分真的不止于此，因为其实并不是只有玛利亚愿意去高抹主耶稣的，那么多人都愿意，他们都愿意倾其所有来高抹主耶稣，但是只有玛利亚这一个人他抓住了这样一个侍奉主为主摆上的这个机会，因为他一直在主的面前，他听到主的话才摸到了主的心意。就玛利亚知道主耶稣六天以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但这一点不管主耶稣怎么跟门徒说，门徒们却好像就是一直是不明白也不相信的样子，但是玛利亚却有这样的启示。第二点就是玛利亚她虽然知道主是定要救我们的，但是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对于肉身的主耶稣来说他仍旧是困难的。众弟兄也说到在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整个都是在反对和仇恨主耶稣的那个时候，玛利亚却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对主献上他的那一份爱，我想对主来说他心里也是得安慰的，就是主是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别人能看到，但是对于玛利亚说他就是看清了，他也明白了主的心意，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做。所以当他把就是本该在主死后安葬所用的香膏提前将抹在主耶稣的这个身上的时候，就主就称他说他做了一件美事。我想只有按着这个神的心意侍奉才是上好的福分，那其他一切所有的都其实都真的是算不得福分。然后我们常以为我们手上有的香膏我们总归有机会献给神的，所以我们家好像就有时候是不着急的，但是侍奉是有时机的，也是可以错过的。我想我要是那一些带着香膏跑去主耶稣坟墓的人，然后看到主耶稣的坟墓是空的，然后我心里想我该多懊悔，因为我真的已经没有机会再把我那个香膏浇抹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我已经把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主耶稣也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一位纪念。我 但时至今日我读到这句话，我仍旧觉得它还散发着这个香气，是当时玛利亚所做的，打破那个香膏。然后我也被这句话所激励，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看似得了好多，但是都有可能是被夺去的。只有玛利亚她既按着主的心意来侍奉了主的自己，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我们居然可以有那么一点点的侍奉，我们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这是因为我们能够被这个永远的价值所吸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侍奉是按着主的心意去做的。我分享就是这些。
我这次感触最深的也是跟玛利亚这个有关系。然后就是可能有些时候会就是单纯这个问题，就是他可能玛利亚他就只做一件事，然后他就只默想这一件事。然后有些时候我会想法比较多，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就有些时候我觉得心里面是知道主对我说的那个声音的，我是知道我应该做什么，但是就是会想很多，就觉得我做了别人又会怎么想，或者说我做了主又会不会保守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就是可能像马大他就比较容易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真正来到主的脚前做这个可能玛利亚也没有想那么多，她就只是单单的顺服了，然后她就听了这个，就是单纯吧，可能好像我说的就是这个。
坐在那儿心砰砰直跳。我刚开始想要不要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么多弟兄姐妹都很追求，哪能轮到我？我还想，我分享的东西可能别人已经想到了。结果当时想的时候，钟弟兄的一句话就提醒我，他说，我们不要和别人比较，就是说我们自己有的东西我们就去分享，就是尽自己的全力。然后我们要看自己有的一点东西，不要看自己没有的。我就讲第一个五饼二鱼，他讲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主名的这个事是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一个对我的提醒也很大，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对孩子啊，对先生啊，对自己好像都就是孩子有时候聚会会的几个月不是很那个 regular 很规律，就是说自己心里也很着急，有时候说哎怎么不去聚会啊什么的，就是心里有时候也很着急很抱怨。有时候在属灵的追求上面也是对自己的弟兄可能有时候也不满意，好像当然对自己也很失望，就是说就因为这一点就让我也很释放嘛，就是说自己这一个属灵的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去改变的事实，就是我们要定时接着祷告和交托交给神嘛。然后另外一点点就是他讲到第四堂讲到马纳和玛利亚的服侍，然后第三点他是选择上好的福分，最后他指出有很多抓住好的时机。然后我觉得在夏令会之前我 我们刚开始安祖弟兄在那个帮那个三联会报名的那个表贴出来之后，我很快其实不久就报名了，然后我们全家报了名。一开始孩子也是非常愿意去这个三联会，就是孩子毕业之后也想，就是三联会完了之后再回国。结果在三联会之前两三天的时间，然后我们家老二就是振宇和这个和我家弟兄就发生了一个争吵。我当时在楼底下厨房里面做事情，然后我听到上面声音挺大，然后我就上去了，然后结果当时我自己选择的时机确实是不好，我也听到那个原因之后，我也很生气，就是说接着好像就是也非常觉得孩子不对嘛，就非常也是批评他，说了很多。后来过了一会儿不长时间，然后那个我们家老二就是他不去夏令会了，我当时反正就是很沮丧嘛，就是在那过后那两天也是在神面前悔改吧，就是可能就是孩子有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得到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让神来做了。就是我觉得就是真的要学习玛利亚，就是常常坐在主的面前听主的声音。
我就交通三点，一个是我们弟兄在交通那个葡萄树复式栽培的人的时候，他讲到那个叶子要被修剪，他在讲到叶子要被修剪，他说有时候叶子长得太多，这个特别是讲到他说我们常常神有许多的恩典给了我们，但是我们都用在自己的身上，从来没想到神这位栽培葡萄树的人他是要得着的。这时候想起就是许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想到父心中所要的，他说我们常常要的是漂亮，但主要的是果子。我就想起就是要是一个农夫他在种田的时候辛辛苦苦经过各样的劳苦，到最后田里的收成没有，就是说就是对就是这件事情更加的看重，就是有了这么多恩典有没有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他所要的果子。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就是悟性和看见，就这次印象很深，可能也经过了一些事情，就是他说悟性可能大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快或慢，但是看见呢我们需要很认真的真的是去有这个看见，否则他说看见的话你要是看见了就不会被摇动不会被震动。我发现就是当一个考验来的时候一个危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结果出来能够 test 我们有没有看见。但这次也感谢主，就是在他还没回来之前他是为着在我们身上真能够用我们得到他所得到的，所以当我们看见特别你就说一个是传福音真的那个是不是真的那个人真的被转变了，或者是主的原则，我们听了很多主的话语我们是知道了，但是有没有真的看见这件事情对我就是影响很大，就是回想有许多好像当人就是来跟你交通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我是很懂的，但是当给了意见有时候回头再想好像就妥协了，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就意识到这是 里面的看见可能是不是真看见，而是悟性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对我一个感觉很深，就是我要追求看见，好叫主在我们身上中间的工作是能够存到永远的。第三个就是要住在主里，就是想到就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枯干了，或者是在服侍的时候有怨言了，或者是许多的关过不了啊。就这次整个的印象给我感觉，就中弟兄就是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你只要来到主面前，真的来到主面前，没有那么多 question， 没有那么多难处的。他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当我们坐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他的钉痕，他脚上的钉痕。所以这个对我印象很深，就是许多的事情为什么久久不能够过，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安静的坐到主的面前。对，我就叫他们。
So this will be kind of short, but Joe Sun's message was on seeking God's kingdom. And one of the things that he said that really touched me and that I think I'll probably remember for forever is he said a very simple sentence. He said that man's faithfulness leads to God's deliverance. And that leads to testimony. And so when I wrote down my notes, it was like very short. I just wrote arrows. So man's faithfulness, arrow, to God's deliverance, arrow to testimony. And, you know, after he said that, I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at and like how it applies to my life. And I guess it's just very simple. I never really thought of it as just three steps,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t's always true. Like whenever we do have faithfulness, God delivers, whether it's according to what we want or what we thought, you know, would happen. But He always delivers, and it's always, you know, for our own good. And you know, from that we have testimony. And then so, I guess thinking about my own life. And that very simple sentence sequence. I think that I never really thought of it as that simple. I guess for me, like before man's faithfulness, there's always some like extra steps, I guess. With every like decision, I guess I make,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ppen before I go to the first step of this, which is, you know, having faith. And then so, yeah, like thinking about what Joe said and just kind of connecting it to what we talk a lot, when we talk a lot about like having like a simple mind, and, you know, it really is very simple. And really what we need to do is really just the first step, right? Because then if we have the faith, then God will always deliver, and there will always be testimony. And then so, yeah, like, it's really easy, it's really easy to say, and it's very simple. And after, you know, hearing this, and just knowing that in my life that there's a lot that I can really, like, apply this to. For me, I guess it's applying to grad school pretty soon. For others, I'm sure it's, like, work or, like, school. But just keeping these three, like, I don't know what it's called, like, the sequence or, like, this in mind, yeah, it's simple, but it's really all we need.
got some notes here that one of the very, very many things that Joe shared touched me the most was Joshua. The verse that he chose was Joshua 24:15, where he stated, "Choose this day whom you will serve, whether the gods your father served in the region beyond the river or the gods of the Amorites in whose land you dwell. But as for me and my family, we will serve the Lord." Being still considered pretty newly married, and no kids come that I know of yet, this part of what he shared really had an impact on me and made me see a new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With saying we can serve consciously and unconsciously, because saying doesn't require us to be consciously serving Him. The fact that just us living for ourselves is serving Him. Having said that, there's a huge distinction between how God wants to be served and how Satan wants to be served. God wants us to serve Him consciously, openly, and completely, wholeheartedly. Serving God implies dying to self so that Christ can live in us. Because of this, many people are serving the devil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In fact, it could be anything. An object, a job, money, anything that we're seeking for. Just the way that we choose to live our lives is a very clear indication of whom we're serving, whether we want to admit it or not. However, when it comes to serving God, it is a choice that we have to make voluntarily by following what He says in His Word. And because of this, there's no neutral ground. We'll end up serving someone either way. We can either choose to live for ourselves by following our own human nature and the world that appeals to us, which is serving Satan, or we can choose to serve God by walking away from our old ways of life. So this hit me a lot, because with Joshua, he made that distinction really clear. In order to seek God's kingdom first, he made absolutely no compromise. He put everything in, and he stayed wholeheartedly and willingly against all odds, against the world, that he and his entire family will be serving the Lord.
交通不要靠点名，祷告不要算时间。所以不是针对，只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弟兄他有那个心思，他有那个情感，他当时有那个感动，他要交通的时候。 他必然会交通。如果他没有可交通的地方，那我们可以静静地坐下来，我们不用说话，单单的祷告接近神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我最近的我在这个夏令会的一些感觉。然后讲到了这个玛利亚与马大的故事，我其实心里面这个我们早上有交通了，那时候跟慧萍一组，然后还有那个Sherry 也在。我说我就很害怕，我怕我玛利亚我没做到，我马大我也没做到。我们实在是说实话，我们不要满头脑的知识，好像有各种各样的道理，单单是要服下自己的身来，做奴仆的样子侍奉自己的弟兄姊妹。我有时候听到我的弟兄在有些时候的交通，他说哎，你到第一步了，你到第二步了，你到第一阶段了，你到第二阶段了。 Being a Christian 你没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这个东西的，一下子我们走到神国的门前面，一下那个时机我们一抓住，主啊容你让我进去，主啊容你那时候接近我，容你时候快接近我的罪，那一刻那个时机你就进去了。没有什么时日多长啊，没有我懂这些知识啊，我懂这些道理啊，也不是跟从一个人我们就能进到神国里面去的。一下子我们就要主啊你，就像那个患血漏的妇人一下抓住他的衣角，主啊你这时候我知道你有大能，你要医治我，一定要有一个很纯很纯的心来追求主。这就是我的交通，愿主保佑大家。
不知道为什么我大家就笑一下。我想交通两点，然后第一点就是关于教会的侍奉需要每个人都摆上，所以我就上来摆一下我的饭饼之类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我也在小组交通里说过，就是就是他说侍奉就是奉献嘛，然后就是我原来是以为就是奉献是自己的事情，自己与主的事情，但是就是说或早或晚你奉献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听过这个之后，我就知道说教会的侍奉是需要每一个人都摆上的，所以其实你的奉献也跟这个教会有关系。然后包括那天在小组交通里面前日也说到，就是他在夏令会的时候就是真正能够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那个其实他然后其实我听了他的那个奉献的事情，就对我触动很大。就是其实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整个教会里面其实你也影响到教会里面的其他人，然后这个是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与主有一个非常多的交通的时候，其实你对于世界上面的东西的那个吸引就会变小。就是它当就是如果我们远离主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上吸引就会有很多，然后这样其实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说外面那么多东西，我们怎么能放弃呢？但是其实中弟兄说了一句话，就说我们如果灵在你的身上发生功效的时候，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其实你看到的全是里面的东西，就是你里面有更多的丰富，而不会就是当你亲近主的时候，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就不再成为你的牵绊。
不好
就是梦玲，大家会笑的是因为一下站起来好几个人。我告诉你，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夏令会，就是其实我觉得我得着的点很多，所以就让我一直很困惑要怎么交通。我就说两点吧，就是虽然说他说侍奉和生活不能分开，但是 就如果分开来说的话，我觉得生活这个就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那一句说我是真葡萄树。就是就像我在昨天晚上在我们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也说其实很多时候也知道主是那个葡萄树，但是就好像总是觉得说我要这个葡萄树 plus something， 就是总是会有这种感觉。就当那个弟兄分享说那个以色列人一切的生长发旺都在这个葡萄树里，然后我就问我自己，就说你真的这样认为吗？或者我觉得主在问我说你真的觉得你的所有生长发旺都在我里面吗？就这个对我触动很大。当然我知道答案，但是我觉得我要可能是神告诉我一些我的问题吧，就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我上一次说，我说其实警醒是一个很大的事，就是好像我以前从来不觉得我可能会酒枯干啊，就是可能没有时间跟大家交通，就是我信主的什么经历，但我觉得我是有最初的那个喜乐和爱的，觉得我好像不会枯干。但是当弟兄说我们酒干了，我那时候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声音就说，对，你就是酒干了。然后啊，天，我也酒干了。然后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服侍的，就是因为这可能是我的，应该说是我的祝福吧，就是我从前的教会我们人比较少，然后各样都有缺乏，所以我会在我 early stage 就在我对主认识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服侍。但这个服侍不是说要讲到这些，就是说比如说 set up 桌椅，摆诗歌本，然后就是很实际的这些问题，然后可能我要早到教会半个小时 set up 音响这样。然后我觉得刚开始就是有那个喜乐，就是我现在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是真喜乐还是属血气的喜乐，但是我就是做得很开心。但是就像弟兄说的，你做两个月以后你就烦了，每次都是你早到半个小时，你来教会一个人都没有，然后你就开始抱，我就开始抱怨，就说这些弟兄是干嘛的，就像我一个姊妹摆音响。后来就有时候讲说，有时候有一些服侍觉得我就做不了，比如说想我比如说在小组里面开始带查经，我就想说啊，为什么你们年长的不错就是要给我。然后我后来我觉得这一次讲到这个侍奉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一下就神回答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就首先我觉得我最得释放的就是他说我们的需要和能供给的永远不 match， 这个让我心里特别特别的安慰。因为我以前就是每天都看到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但就是好像都要累死了还是补不上。对，然后第二个他就说就是在我们什么都不能，然后我又非常得安慰，因为感觉以前就是传福音传到就是嘴都抽筋了人家也不信。然后现在就明白说，对，是因为我自己结的都是叶子，我都没果子，然后我怎么能传别人呢。然后第三个就是在神凡事都能，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慰。
到我了，其实这次夏令会，我感觉是一个神给我的机会，因为我开始是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因为他5月21号截止报名了嘛，我5月21号好像还不在迷你，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已经是将近6月份，所以我觉得啊，我没有机会去这次夏令会了。但是神就是在最后给了我一个机会，有两位兄弟就有因为急事不能去了，所以有床位给我，所以我就还在考虑这周末怎么过的时候，正好我就可以去了。然后去了这个夏令会，给我感觉就是啊，我真的是这三天是我接近主最近的时候，就每天都可以聆听到主的信息啊，每天都可以祷告，每时每刻都可以和主在一起，那种感觉确实是非常的好。 当然我在听到钟弟兄讲很多信息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我信主时间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我有很多经历他给我讲的我是没有的，我只能很被动的接受他很多的东西，我自己没有办法去转化为自己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在这里跟大家交通。我想交通的也就是我其中的一件事情，一个在这三天之中的一个经历，然后再说一说我这个信主路上的和这个经历相似的一些过程。那么就是说在就最后大家 package 准备回去的时候，看到在聚会厅的时候看到 Angel 叔叔就看到 Angel 叔叔就拿了一瓶我的 Shampoo 就过来说这是谁的就遗落在 Parliament 就没有带回去。我当时一看，哎，这跟我的好像啊，但是我又想不对，我明明已经把它装进包里了，这肯定不是我的。然后我还跟安哲叔叔就是笑着开玩笑说，哎，这个好像是我的，但是这不是我的。然后安哲叔叔一看就有那种就刚那种刚燃起希望然后又破灭那种表情然后就对我那种像白了一眼一样，然后就继续问啊，这是谁的。然后这个我心中其实就是说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己告诉自己说，哎，这不是我的，但是我还是会在那种走过去又走回来，就是在那个聚会厅里就是帮忙之类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我会去看两眼，哎，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其实我不知道。后来最后我还是想觉得相信这是我的，我相信自己，哦，这不是我的，我的已经 package 了。然后回家的路上就还在想这到底是不是我，越想越觉得这是我的然后到回家以后打开包一发现，哎，这是我的然后又在这种焦虑，哎，算了，就可能没有人认领的话，可能 Andrew 叔叔就把它留在那个营地了，就不会有了。然后就是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就还在那种失物招领，就还有一些东西，说这是谁的，然后我还是顺利把我的洗发水给领回去了。然后这就我就让我觉得，这个确实就在我这个寻求路上有很多事情，我会去相信我自己，会相信我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相信主给我的这些启示。就很多很多次主在我心就感觉就在问中，这到底是不是你的，这是你的呀，你去拿走吧，我相信自己这不是我的，然后最后证明我是错的，这些东西就是主给我的。然后在我这个我其实很早我来美国的时候，我2011年来美国，我就已经听到了很多福音，包括 Post Family，包括我的美国同学 Christine， 包括很多华人教会都向我传过福音。那我像这我开始的时候像和我来这个 Andrew 叔叔家聚会一样是欣然接受的，但是你让我信吗？我逃避，我觉得我相信算了，不信反正我可以逃避这个责任。我当时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种要背负的东西，现在我发现其实我作为基督徒是主要给我的一个东西，不是我不需要背负，我可以放下很多东西。所以说我现在我可以不需要逃避了，我觉得我可以欣然面对，我可以 毫无忧虑地接受他给我的一切，这就是我想说的。
突然想起来一点，我就交通一下，就是我在去这次夏令会之前，就是因为我身份的问题，我就一直在考虑就是要不要留下来回国或者是留下来的这个情况，然后就这个事情我也跟很多就是年长弟兄姊妹也交通了，然后但是就是心里一直还没有一个非常就感觉主还没有给我一个很确定的这样一个声音，然后然后就这次所以我就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到这个夏令会，然后在这三天夏令会中，然后中弟兄就讲了一句话，就是我之前的一个想法，就是之前我总认为这个教会有我没我都一样，就是少我一个也还好，多我一个也没什么差别，然后但是中弟兄他说今天的教会，我们教会就教会没有复兴，就可能因为我自己的这个五饼二鱼还没有献上，然后我没有觉着我在这个教会有我的一份，所以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责任去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或者是帮助这样，然后之后呢，我就是夏令会结束之后，我我感觉这次夏令会我自己也就是感觉服下来了一点，因为之前心里还是挺骄傲的，觉着自己还是有一点点能力的，然后但这次就真的服下来，然后感觉跟主也更亲近了，然后夏令会之后就是星期一那个星期一我就主就给我了怎么说呢，就是主就兴起了环境，然后让我经历了他这样，然后让我看到他给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啊，就是这一点，就觉得自己心里的有一个心态的这个转变。
这次夏令会有一个就是我以前错误的观念就把我纠正过那一个事情，就是他讲五饼二鱼讲第一点就说侍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之前对侍奉的事情我一直以来有个感觉是我很怕，就是没有讲到很大声，例如在教会里面就是搬一下椅子啊，或者说感恩节聚餐的时候 Andrew 就叫我说你把那些人都引到里面坐，然后每次他跟我说一些事情就让我坐着我心里面都很怕，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这个怕可能还是挺好的，就因为我可能比较年幼嘛，所以就谨慎一些，那还挺好，但后来我觉得这种怕好像是就不对的，因为这个怕让我很多事情我就在那里逃，然后我一开始还感觉说这是不是我就比较谦虚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后来就知道这些东西好像它源头是来自我自己的魂的，就是不是源头不是来自神，然后这中弟兄说他说一切侍奉都是不可能，然后那时候我感觉一下子给我很大释放，因为以前其实我怕我并不是真的说在神面前怎么谨慎，而是说例如摆个椅子摆错了别人会说的，就别人会看你怎么样的，就自己有个那个 expectation 就其实还是自己看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观念上的一个改正，并不是说我以后就不怕了，但是就知道说这个想法是不对的。然后还有第二个点我想讲一下，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讲到那个单纯的事情，然后之前读圣经呢讲到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就单纯的人是有福，然后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这有福是怎么样，就很抽象。然后但是这次就中立兄过来，然后听他讲的信息，还有就问他问题，整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说这就是有福的一个光景，就单纯的人就有福。因为我感觉我们问他一些问题，他都之前他自己都没有想过，就说你们怎么会想这种问题，就是想的这么复杂，就好像一起去坐一辆车，他就高高兴兴上那个车了，然后我还在想说，就你知道那个引擎有多少颗螺丝吗？然后就想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感觉他给我一个画面，就是什么叫单纯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我想交通。
我觉得甘先生讲得非常好，真的。当那个车开来的时候，你在算引擎的螺丝哦，你就不上车。但是那些人不想引擎螺丝哦，那车上坐的是主，我一定要上去，那是火车火马，我一定要去，就立刻去，不要那么复杂，你想那么多东西干什么？主在那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单纯。
其实并没有很想分享，但是刚刚被崔梦云暴露了，然后就觉得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对夏令会这次最有感触的一个就是关于就是被主服侍这件事情，就是在夏令会最后一天，就是中弟兄有讲到说我们要先被主服侍过。就是我对奉献这个事情就是一直特别的纠结，就是之前安主也讲过很多次，就说我们就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不那么在意，所以很容易就放下，但是所以很在意的事情就最后那把钥匙就一直交不出去。然后我就之前就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想奉献的人，然后我就在心里给我自己列了一个单子，就说我最在乎的事情就是一二三四五，就是我要能把这些事情交出去，那我就是一个奉献的人。然后结果就是我就也跟主祷告，我就说主，我特别想把这些事情交出去，但是我就是交不出去，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看重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奉献这个事情就是把我搞得就是很郁闷，然后我也纠结了很久。然后结果就是这回夏令会的时候，就是在最后一堂中弟兄的交通道说就是要先被主服侍过，然后他又讲到了彼得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彼得在就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自己就跑下去打鱼了，然后就觉得说他自己跟主是无分的，然后但是就是主还是招，就是还是就是呼召他，然后还问了他三次说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这个事情就对我就是触动特别大，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就不是中弟兄在讲，就是是主在问我说你爱我吗。然后我就是当时我就是回答我说主我是爱你的，然后就主一下就看到说就一下就给我看到说他有多爱我，就是我就是就我这样的人就是应该被丢进火里烧了，但是就是主还把我救出来，然后他还告诉我说他很爱我。就是当时那一下我就觉得说我是就是被主的爱摸到，然后就是我知道说主给我看到的爱只是他冰山的一角，但是他那个爱已经就是非常 overwhelming。 然后那时候主就问我说那你愿意把你自己给我吗，就是那个时候我心里很多之前的纠结，就我放不掉的东西，我突然觉得就是这都不是问题，就是我都可以放了。然后我就想说之前为什么我一直就是奉献不了自己，我为什么放不掉，我觉得就是我没有经历过主最起初的那个爱，就是我不知道他的爱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是我没有那个底气，就是我不知道我放了之后会什么样。但是主那天就是一下让我看到，就是说他有多爱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他都爱我，他还都救我。我就突然觉得说我自己抓在手里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我就是要把自己给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已经就没有那些纠结，或者说嗯，就是我教了之后我要受什么苦，然后就是很多那些想法突然就没有了，然后就一下觉得说我就是要把自己给主。就我虽然也不能说我就是以后能多奉献或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对我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没有看到主对我的爱，其实我是交不出去。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讲说奉献奉献，然后你要交最后一把钥匙，就是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主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交是交不了，就即使你是头脑上的交，就是你明天也会收回来。但是如果真的是主让我们看到说他有多爱我们，就是我们真的是经历过，就是或者说主让我们看到那个他的爱的是多大，然后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喜乐，我觉得那个时候交就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交完之后就是你心里就会有那种就是淡，就是很轻松的感觉，就是就我就当时就也没有想过说我以后会要经历什么，会有多苦，但是就在那一个瞬间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把自己给他，就是这个是我在嗯这次夏令会就是最有感触的一点。
So like the previous sister was talking about God's love, and one thing Joe mentioned that really touched me was when he was talking about how like we're all supposed to be like a holy priesthood, and then he talked about how Jesus is our high priest, and I mean this is something like we know and like we sing about and maybe even pray about, but like and the way he described Jesus as our high priest was just really touching, because like Jesus is the perfect high priest because he's experienced everything, right? And the way Joe was talking about it was like when we fail or like when we sin, like Jesus is always there, and he's always asking the Father for like for us to have a second chance, or just like even like a millionth chance. Like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because I feel like in my life there's so much that like I can't give up, or there's so much I'm still holding on to, or like sins that like, or things like I'll give to the Lord, but like then I'll do the same thing again. And Joe was just saying like, even though like we constantly fail like that, like Jesus is, he's still there like asking God like to give him another chance. And I think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really touched me.
我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好了哈，这个是在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啊，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是立在磐石上。我们这一次的话，我都不晓得，就是说像那个 Aaron 在讲说，我们已经在那边已经是 24年了，对不对？那我猜想可能24年应该我都在那边。那我自己的观察和自己这些年来的观察呢，就是说每一次的话呢，当我们有这么一个特别机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心里都非常的火热。所以我就想说把这一段话语呢放在弟兄姐妹面前，就是说我们听见了，似乎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见了，都听到主跟我们说话了，我们都想做一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呢，就是要把这个房子是盖在这磐石上，就是盖在我们主耶稣身上。我们听到了，因为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中呢，等到我告诉到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到我这把年纪的时候啊，你们会有经历过很多，是以连信过很多水，冲经过很多风吹，都会在那边撞到那个房子。那到底呢，我们那个时候呢，等到最后我们都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是跟我们讲说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还是我们是随波逐流跟这个世界上跑过去了？因为很多年轻人在这到美国来读书，很多人都在这边有机会信了主，感谢主，对不对？然后很多年轻人也在这边的话能够愿意一同追求。所以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一同鼓励的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做一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的话，就是说我们听到了这些话呢，我们都要赶快起来，要把我们的房子是建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我这些讲的话，就是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能只是小小的无柄恶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子奉献在主面前，让主来使用。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当真的是到最后我们都到主那边去的时候，他能跟我们讲说，我们在这些不多的事情上，这小小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有忠心。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叫我们可以一同来享受他的快乐，享受他主人的快乐。所以我就是说看过不少弟兄姐妹年轻的时候都很爱主，每一次的话这种特别机会回来的话，我们心里都很有感动。但是你就是说看到那些最后最终真的是能够在主面前忠心的，就是说能够当我们知道要做一个聪明人，不单单只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有这么大的这个 excitement， 这段时间有这么多的心中火热，要能够做一个聪明人，真的是把我们一生，把我们的房子，把我们最宝贵的都真的是建筑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就是这样。
我今天想分享的就是不是他那个信息的重点，但是有那么一句话就是对我是一个提醒，就是说那个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就是他讲他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主是那个树干，然后我们是枝子。但实际上就是主他是那棵葡萄树，他包含了所有的枝子， 然后虽然以前我就是知道那个神永远的旨意是基督和教会，但是我在想的时候就是想到都是我跟他之间那种一对一的关系，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其他的枝子，然后或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凌驾在其他枝子之上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不会比其他任何枝子更重要，然后如果我不爱别的枝子的话，我就是没有爱这棵树，这个是我的对我的提醒。然后他们有讲到就说凡不结果都要把那个树叶修剪干净嘛，所以我就是真的很求主说在我那个树叶还没有很多的时候赶紧修剪，就是对，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很糟糕，就是因为我本身是有那种非常 competitive 的性格，然后我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真的是能够很单纯。我看到很多年轻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根扎得非常正，然后走得也很稳，他们起步就比我起步的好，真的希望大家就是一起来追求，因为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这棵树，而不是说就是看到有那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是这棵树结果了，不是说这个枝子结果了。然后我说这些也不是说我真的看见了，我是我没看见，但是我希望主能给我机会就是对付我，谢谢。
好，对，我没有想到姊妹是很 competitive， 对，以前没有想到。我想就是说，我们弟兄传递了很多其实非常重要、基本又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方面，我们有个爱慕的心，把这些原则真的能够进入到他的实际，在生活还有在侍奉上面，我们真的去这些原则真的应用在我们的态度，还有我们那个实际的经历里面。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很宝贵就是。我可以听得出来，或是在平常的交通里面，我知道弟兄姊妹有不少人在那边有碰到主，对，对我来讲有碰到主，不管是一两句话，也许是间接的，但当我们碰到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聚会就感觉就宝贵，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继续的在主面前追求。不仅是在聚会当中碰到主，也让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常常碰到主。我想我就有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一同的感谢你，能够碰到你，这实在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主啊，愿我们真是把我们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光里，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得着那个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遮蔽的启示。要跟你没有间断的交通，转愿主继续把这些宝贵的原则的这些的真理，转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侍奉里面，转真的是经历出来。我们谢谢主的恩待，我们实在感谢你，实在是许多的恩典在那里护庇我们，也继续引导我们抓着趁着机会抓住那真正的福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聚会到这里。